这个未说尽道，这个略说的话，这界定会三无漏学名为尽道。啊，如果我们简单讲的话，界定会这三无漏学就是尽道，此是善生三圣所共的尽道。啊，广说者无量波罗蜜名为尽道，只是大圣不共的尽道。啊，这所谓不共是只有大圣才讲，其他二圣没有讲，所以叫不共，不是共同的。啊，又声闻以苦地为关门，缘觉以极地为关门，啊，菩萨以道地为关门。啊，这个是每个人的路进入的方式不同。啊，从苦集灭道，这个声闻人的根气啊，他先跟他讲苦，啊，他一下子没办法发很大的心，所以讲苦，先解决苦再说，所以是以苦地为关门。缘觉呢，因为他已经很有这个福报了，所以不用谈苦，直接来谈我们为什么有生死轮回，讲法就是极地为关门。好，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我执？啊，所以在讲怎么样子证空性，啊，这是极地为关门。好，菩萨以道地为关门，菩萨就直接啊，就开始去在这个六度波罗蜜，啊，就直接就这样修下去了。啊，这个是菩萨啊，以道地为关门，啊，故言未说尽道，这三个是不同层次的。好，我们翻过来第134页。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啊，他就开始描述了。描述之前有一个总说，就这个就是总说，就是我呢现在见到这个佛陀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那么所现出来这个土呢，我见彼土呢是有恒沙的菩萨，恒沙呢就是恒河沙的菩萨，这是一种形容词了。啊，恒河大家都知道了。啊，恒河这里有一个描述，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中间，啊，有没有看到恒沙？啊，即恒河沙，梵语啊，净伽沙。此云恒河是印度河川之主干，原出大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东南流经中印度而入印度洋，长达1680里。啊，沿流的人口是最多的，物产最丰富，文化最发达。啊，那佛呢，每举此河之沙以喻数量之多。啊，让那时候在印度的人很容易能够解释。印度人也称此河为福河，啊，河中的水是福水，啊，以水洗身能消业障罪障，死后可以升天。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消业障只有这个心才可以消业障，啊，外面这个是没办法的了。这个佛意顺俗啊，故常举恒河沙为喻。啊，这个过去啊，曾经有一次有人他去恒河的地方装了一小瓶的水啊，以及一沙给我送给我，他说这是恒河沙。啊，这恒河沙，所以其实还是不少人把它看成是圣河。啊，我们这样子看也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如果要把它看说这个水可以消业障，也不是坏事了。但是以那种尊敬之心来看佛陀那时候所经历的这条河，啊，那是好事。啊，可是我们要正确的概念，啊，我们真要消业障是要看我们自己，啊，怎么样子用心去忏悔，啊，用心忏悔才有办法消业障。你们有没有去看过恒河啊？哦，真的很大，啊，我去看过啊，去这个圣地啊，八大圣地，印度的八大圣地，我只朝了其中几个啊，几个圣地。啊， 我觉得我们佛教徒啊，身为佛教徒，至少佛陀的成道地一定要去一下，菩提伽耶，好，一定要去一下，跟他顶礼，好，在那里发个愿，啊，要走一趟，啊，至少是这样，啊，那个地方是很殊胜的，啊，那地方是非常的殊胜，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布施波罗蜜。第一个呢，他就开始讲布施波罗蜜，啊，就是啊，现出了种种恒沙菩萨求佛道的种种的这个影像，啊，种种现出的影像。第一个呢是弥勒菩萨先啊提布施波罗蜜，好，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金刚珠针卢杯车尘宝饰莲语欢喜布施回向佛道，啊，这是布施珍贵的东西。我们啊，身心，我们自己这个周遭呢，哈，周遭珍贵的东西，金银珊瑚、珍珠、摩尼，啊，金银珊瑚大家都知道，珍珠也知道，摩尼呢是摩尼宝珠，啊，这叫如意珠，啊，如意珠，砗磲玛瑙，啊。这个砗磲呢是一种贝壳，啊，我们看一百这个小字的地方有提到，我们把它念一遍啊，小字的地方，珊瑚产于热带深海中，啊，它是群体的啊，成树之状，它是珊瑚，啊，有人拿的念珠是用珊瑚念珠，啊，很珍贵。要有人要送给我说，师父这个送给你珊瑚念珠，啊，我说我用不到，可是我手上这个很珍贵，我自己手上的这个，结果只是一两百块的念珠，啊，其实几百块的就够用了，很够用了，很多人都会刻意去买很贵的念珠，啊，其实不是很需要，你随缘有是可以，可是刻意要去啊。去筹划这样哈，这样子，啊，其实不是很需要这样的，哈，随缘有就好了，好，随缘有就可以了。摩尼啊，即如意珠，啊，如意珠，摩尼宝珠，那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中间拿的那一颗就是如意珠，摩尼宝珠，啊，摩尼宝珠，就是砗磲。啊，就是海中的大贝，啊，贝壳，青白色的大贝壳，啊，砗磲，现在也很多人以砗磲来做念珠，啊，金刚及金刚石，一名钻石，啊，这个可能就不会用这个来做念珠了，啊，钻石就太珍贵了。暂时在现在有些人会把它若用在这个三宝上哈，有些人是用在镶嵌在佛像上，啊，镶嵌在佛像上，这个倒是比较会看到，其他地方倒不是很需要，啊，这镶嵌在佛像上的有人会这么发心的，啊，有人会这么发心，莲语啊，莲语千亿而行之车曰辇，啊，曰辇，就是说这个车子呢是用拉的，好，用拉的，这个呢是称为辇，是一种车，可是呢它是用我们人去拉的。煎鹤而行之是轿，啊，曰舆，舆呢就是轿，抬轿子的轿，它是用背在啊，它的是去扛起来的。扛起来就是啊，称为舆。好，这个辇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天子的车，就是皇上天子的车，以前古代皇帝的车称为辇。蓝笋啊，蓝笋哦，这个蓝笋是下面我们还没练到。我们回到经文，好，刚刚经文说欢喜布施回向佛道。啊，继续往下看，愿得四圣 三界第一，诸佛所叹啊，或有菩萨四马宝居南笋花盖，宣示布施，复见菩萨身漏手足及妻子事，求无上道。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要施语，求佛智慧，愿得四圣三界第一啊！愿得四圣，我希望能够得到啊，这个我所要求的这一圣啊，就是佛道一佛圣啊，佛圣。诸佛所叹，或有菩萨啊，因为你要布施，这个就是为了要回向佛道，好、啊，到最后能成佛。他只是为了自己，他是在修行上啊，站在修行的角度在布施的啊。或有菩萨四马宝居啊，布施这个四马宝居啊，南笋花盖啊，这个南笋呢啊，南笋这个栏呢是这个栏杆的栏，这个栏杆栏杆呢有直的跟横的栏杆，好，这个直的站起来的是直立的，直立直的栏杆，那个中间这个杠哈，横杠，这个直的杠称为栏，横的杠称为笋，好，称为笋，所以栏笋花盖，花盖就是另外一种，在古代因为日本不是那个印度，印度因为很热啊，他会撑这个伞啊，称为这个伞盖。啊，他常常有那个伞，那伞呢？他如果说雕比较尊贵的伞啊，用花啊各方面去装饰，所以呢，他就是称为花盖。所以呢，他们那时候的帝王、国王出来了出巡，都会有一个伞盖帮他遮太阳，啊，帮他遮太阳，啊，这就是啊花盖。我们现在有些佛堂的布置，他会用这个伞盖在佛像的上方的天花板，他会装一个伞盖，好，一个伞盖，这个也是可以有，这个比较常见到是在藏传的布置里，好，藏传佛法的布置它比较会有这种啊这种状况。那么在中国的习惯性，他那个佛龛，中国的习惯性在佛龛里面呢啊，他比较很少看到有伞盖啊，不过我比较喜欢中国的，我个人蛮喜好中国的这个佛龛啊，中国的这个佛龛啊，比较感觉起来啊，可能这个中国我们这个本土哈、啊，本土的概念啊，本土的那种眼光啊。中国的佛法就是从印度传来啊，到汉地这样生根发芽，它已经吸收汉地的水、汉地的阳光，长出来的中国的佛教，好，它这个文化是非常的深厚，而且很宽广，好，内涵是非常的非常的庞大的，好，非常庞大，而且深度很深。好，深度很深。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哈，在未来汉传佛法它一定是在世界上所有的佛法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好，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汉传的佛教，它呢是它八宗嘛，我们现在是看到是八宗，八大宗派啊，八大宗派在目前呢，它几个重要的宗派，它的很多内涵，文字上好，以及相上在修持的人都还比较有。好，我去其他的国家哈，去看其他国家的佛法。好，再到韩国，我去韩国参观他们韩国的佛教，在韩国的佛教他们是禅宗比较多，好，禅宗比较多。如果说要他谈到像我们天台宗这么多的内涵，他们韩国有天台宗也有，好，但是像我们汉地的天台的话，它的那种呈现的相貌还是有限的， 好、哦，还是蛮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天台是从我们这传过去的。好、哦，那么在日本，日本它蛮缺的是戒律、持戒方面的，所以他们在比丘戒上哈、哦，僧团的这个结构上是很薄弱的，好、哦，比较薄弱。反倒我们汉地，它在僧团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僧团啊，佛法的弘扬的核心在僧团。啊，你的我们这个法轮在转，中间一定要有僧团啊，出家众的这个僧团，所以僧团是占佛法的核，它是整个核心，哦，是整个核心。那可是这个在日本就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啊。那么南传它大圣的教理就没那么啊，不是说很能接受。好，那么在藏传。啊，毕竟文化背景差异太大，啊，差异过大，啊，所以你整个在这个世界举足轻重，在佛教，在未来，我相信啊，汉传会是扮演很重要的地位，啊，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啊，宣誓布施，复见或有菩萨四马宝居蓝笋花盖宣誓布施，好，就是一直啊，这个宣誓呢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小字第一段的最后啊，最后一行，宣誓是士大夫所乘之车曰宣，啊宣，又有七宝装饰之车棚曰宣誓。就是也是他自己宝贵的东西，好，把宝贵的东西布施出去。这个轩还有我们在古代的庭院设计上，这个轩呢还有个叫轩庭，好，轩庭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一个大的房子前面有个小，突然跑出来一个小亭，挡雨用的啊，那这个亭呢就称为轩亭。不过这地方是讲车子。复见菩萨身肉手足及七子师求无上道，现在这里讲的布施又前面都是外在的啊，就是属于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布施出去，现在讲的是自己的身体布施，身肉手足啊布施啊，其七子师求无上道。这个七子师我还是看不太懂这句话我常常看不懂，这个要研究古代历史它是怎么施法的啊，怎么施法的啊，这一段就留给大家，这个我就没办法做解释了啊，因为我也要跟别人讨论，别人也不懂他这怎么施法，因为他毕竟你是人啊，总不能把他当奴隶哈、哦、施出去吧？奴隶施还有点，还有在古代可能还有话讲，但这个狮子师、妻子师这个逻辑我也推不过去。好，求无上道，好，求无上道，哎，好，我这一段哈、哦，身肉手足这一段，现在我不太鼓励大家这么做，身肉手足这个。像以前许多人他要男生供养，男辈供养，好断啊，男子供养，好，这个我不是很鼓励了哈，不是很鼓励。所谓他已经修到哈、啊，真的修到很深很深厚了，他的心境达到某一种深度了，好，某一种深度了。那么这个就是看他个人，可是我是觉得说也不适合做在现代做示范啊，做这么太大的示范啊，在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最因为大家的心也不太可能承受这样啊，不可能，那个也很容易给人家毁谤啊，也很容易造成众生的口业啊，所以这个就要留意了啊，就要留意了，我们以平常心好好的修，把我们的慈悲心跟智慧慢慢增长，这个是比较重要，好，比较重要。又见菩萨头目身体 心药师与求佛智慧。好，我们见到菩萨头目身体啊，也一样啊，布施出来求佛智慧。好，这个有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好的哈，是非常好。但是毕竟我们这个时代不太适合啊。啊，在其他他方世界啊，如果那个环境以及他个人的修持有合适的话啊，可以这样子做，那是好事。好，我们翻过来第136页啊，持戒波罗蜜中间啊，持戒波罗蜜。现在前面讲到是布施，前面讲到的布施，它的重点就是布施自己会贪惜的东西啊，自己珍惜的东西，特别贪爱的东西，我们要试着布施出去。我以前就跟大家有稍微勉励过哈，就说其实可以试试看布施自己最不想布施的那一部分啊，可以尝试看看送出去啊，然后去观想这是无常的，我们也死也带不走，与其死的时候一定要送，不可能你死的时候送不出去吧，我们死的时候一定送得出去，因为你不得不送啊，你也带不走啊，啊，与其死的时候一定要送，还不如活的时候送对地方，啊，送对地方。这句话是陆菩萨行论讲的啊，我每次这句话，我看到这句话就会很感动。嗯，文殊势力，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啊，便舍乐土宫殿臣妾，剃除须发而披法服。这讲持戒波罗蜜啊，文殊师利啊，就跟文殊师利菩萨讲，我呢从佛陀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中，我看到了，我见诸王往诣佛所啊，许多的国王到佛的前面啊，问无上道，请教佛法，成佛之道。然后呢，这国王呢就舍掉他的乐土，舍掉他的啊宫殿，他的臣妾啊，剃除须发而披法服。那么他就剃除的这个须发啊，而披这个法服啊，披法服，这个是指叫持戒啊，他剃除了这个须发而开始持戒啊，然后披这个法服啊，这是指国王呢啊，这是指国王。其实很多的人哈，都呢，他只要披上法服啊，披上法服，我们呢就要对他就要有个恭敬心啊。很多人他到寺庙去哈，他只恭敬那个主持人，很奇怪。然后旁边的小师父就不恭敬了啊，旁边的小师父啊，比如说柜台啦哈，或是厨房啊，或是打扫的啊，小师父他的恭敬心就没有很高了。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到寺庙里哈，他对主持旁边就是寺庙里的其他师父讲话都不是很客气，好，讲话都不是很客气，这样子不是很好，因为对方是披着法服，好，披着法服，不管再怎么有修没修，我们只要披的他是啊走修行路。啊，就要尊敬，啊，就要尊敬，好，这个很重要，啊，要跟恭敬主持一样的恭敬，啊，可能这个主持是你的师父，你要以恭敬师父的心来恭敬其他这个寺庙的其他出家众，啊，不要有任何口气不好的地方，这个对你来讲都种恶因，都种很不好的恶因，这恶因种得很可怕呢。好，很可怕。只要一个人哈，他在寺庙里，他的慢心啊，傲慢心啊，就是到寺庙里，如果说他对寺庙有些贡献了，他的慢心如果跑出来的话，他所有的功德力就往下降了，整个就全部降下来了。啊，他以前的所有功德就没有，就是他的就啊，一切的所有功德都看这个心，啊，都是看这个心。剃除须发披法服，在这里讲的是持戒波罗蜜， 要持这个戒。好，那么在出家在家，它最大不同的地方，持的就是男女众的这个那个，它是完全啊，完全是犯恨，它是完全犯恨，是这一点是完全最不同。其实以后啊，如果大家越来越深入，如果对修持慢慢有些体会了，啊，修行这条路上有些体会了，你会慢慢会发现哈。啊，如果说是男女的这个欲望，是损我们的道损最大的，是损的非常的大，啊，是非常的大。你原有的苦空无常所有的体会，都会在这个淫欲当中就整个会，啊，会化掉，啊，会化掉，啊，对法的体会都会降往下降，啊，降得很快。所以那个《楞严经》才讲哈，说如果说我们没有断淫欲而修行，啊，如什么，如那个饭，那个如蒸沙成饭，啊，蒸这个沙子要成饭，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所以这点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啊，很重要关键。不过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啊，现在这个时代里，很难呐、啊，要因为这本来就是大家会来娑婆世界，啊，就是有这个业，啊，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学习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啊，朝这个方向做，啊，那我们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我们业障深重哈、啊，你要完全清净是很不容易，所以只有靠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好、啊，六字洪名，好好的啊。啊，以惭愧心哈、啊，我们就啊，这样慢慢的修，啊，我们看啊，下面啊，忍辱波罗蜜137页中间，忍辱波罗蜜啊，布施持戒讲完了啊，现在他又在描述这个忍辱方面的，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要诵经典，好，就看到了菩萨啊，很多菩萨是做比丘啊，出家众或是比丘尼呢，好、啊，或是比丘尼，独处闲静，要诵经典，好、啊，处在闲静的地方，好、啊，然后啊，诵这个经典，好、啊，诵这个经典，为什么这叫忍辱波罗蜜呢？啊，为什么这段叫忍辱波罗蜜呢？啊，这个忍字哈，不一定是别人嗔恨你，你要忍住，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那个还是其中一种忍，啊，其中一种忍。你能够在一个地方这样慢慢慢慢修，不跑出来，那个也是一种忍呢。好，一个人的习气，你说要一下子到一个地方静下来，能静很久，那个要很大的忍，你才忍得住呢。啊、哦，才忍得住，叫安忍嘛，安住的安，要安忍住在什么事情上？好、哦，所以忍有一种意思是跟安忍有点那种稳定的，我要稳定在某个地方，好、哦，让自己能够住于何处，啊、哦，这个都要忍住，啊、哦，忍住，啊、哦，独处闲静要诵经典，好、哦，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哦，这个忍底下小字。啊，行忍有三，而作比丘，比丘名起士，即安忍、安受苦忍，就是安受这个苦的忍，所以吃苦就是苦行忍，啊，这就是苦行忍，另外一个名称哈，称苦行忍，好，自己独处闲静，与人无争，啊，可是如果遇到恶人恶兽，忍耐无嗔，就是生忍。好、哦，这生是众生的生，好、哦、生的，好、哦、忍耐这个众生，忍耐这个众生的那种的侵害，好、哦，要诵经典穷严佛法，思维法义是为地察法忍，就是我们把心思放在法义上，啊、哦，不要想到其他地方去，安忍在法义上，啊、哦，法义上，安忍在这个四谛。啊，或是真谛熟谛的各种道理， 啊，然后观察所有佛陀讲的法，叫做地啊，视为地察法忍。好，安住在这个第一义，一名第一义忍。好，安住在这个法义上。好，一名第一义忍，忍忍一切忍，是名忍辱；忍摄一切忍，是名忍辱波罗蜜。所以这忍辱波罗蜜不是说不是说啊，别人误会我们啊，我们要忍辱啊，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啊。我们现在啊，比如说来听经啊，我就安住在听经上啊，不要再东想西想的，这也是一种忍啊，这也是一种忍。精进波罗蜜，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是为佛道。好，有些菩萨呢，他很勇猛精进，入到深山中，是为佛道。这个我这一点上哈，最好在现代人的修行里面，我们不像以前的菩萨这么立根。啊，以前的人他非常的立根，一个人到深山里，他可以心无所谓。好，勇猛精进，啊，然后以前的人的自见，在佛陀那时候正法相法时代，啊，还稍微可以看得到这样，可是末法时代，我不太鼓励，入于深山一个人，然后勇猛精进，这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很容易出事情，啊，我看到好几个人哈，很多人都是这样出事的。所以我这个跟大家啊要报告这一点。以前呢啊，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啊，这出生之犊不畏虎啊，什么修行方式都去尝试过啊，都跑去，第一个就是跑去找山洞，就是到处打听山洞啊，我是真的去打听山洞啊，哪里有山洞啊就往哪里去去住住看。所以台湾有一些山洞我都去过啊，我都去过，有的太潮湿不能住，有的没有水啊，那个一般山洞都有无形的有一些众生在啊，在里面，在那边啊，住在那，所以其实都是有危险性的啊。你们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啊，如果那个这无形的这一层面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是非常庞大又复杂的层面，所以我们敬而远之，恭敬就好，好，恭敬就好，敬而远之，我们把自己的修持修好就好，好，不要太冒险，不要太做太多冒险的事。好，那时候我一个人到那个猴洞啊，大家知道搞洞啊，啊，那个山上啊，一个人就。啊，就知道山上去修，好的，遇到还好，还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啊，可是呢，那个在那个时段里，我那个房子，啊，下大雨，里面就是湿的了，啊，外面的水就流到里面来了，啊，里面淹小水灾，后面是外面是水灾，里面是小水灾，然后那个墙壁是倒。啊，有一面墙壁是倒了三分之一，所以风从外面吹进来，冬天啊，然后才四五度，有一次到五到四度，有一次到四度，最冷。那一年的冬天，我住在那一年正好到差不多四度。有一天早上起来，哇，冷得受不了，我又不知道天气，因为没有电视啊，什么都没有，我又不知道说怎么寒流来了，我不知道，冷到受不了，起来。取火，啊，烤暖，然后那里面呢，他那里我又是自己生火煮东西，哎，有电，还好有个电，啊，我也没冰箱，没冰箱在上面住半年，没有冰箱，啊，也没厕所，所以大地是我的厕所，大地是我的厕所啊，就这样子活半年，好，然后有一个黄太太哈。哎，我还很怀念他，他往生了，他每一个月就是跟我送一个东西，送东西上来，送菜了，送水果，每一个月送一次。那，啊，可是没冰箱啊，我就买什么呢？我就买 绿豆一包，黄豆一包，红豆一包，啊，那个糙米一包，啊，什么薏仁一包。然后我吃呢，就是用电锅哈，那个红豆一瓢，绿豆一瓢，糙米一瓢，那什么，就是混在一起就煮了。因为为什么要拿这些豆呢？因为这个不用冰箱就可以放很久了，就是找那个不用冰箱的就可以放很久的东西。还有花生啊，面条啦，好，面条都是吃这个而已。那外面有野菜，还有附近有一户人家，他经常不在，常常都是一两个月不在，他有种一些昂红菜啊，就这样子吃。这样子，我因为以前这样子拼命哈，我就发现没有必要这样，这是错误示范，真的是错误示范。所以我常跟后面的出家众讲说，你们不要这样，很危险。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出问题啊，很多人出问题，那个尤其是无形的，你们很难能够，这个层面是非常复杂的，啊，要很小心。可是哦，我常常跟人家建议，别人都不听，很难呐。大家一定要遇到困难之后哈，但是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你能解决还好，是怕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回来，你已经倒到就是跌倒了哈。爬不起来的时候就难了，就困难了，是怕爬不起来。你爬得起来，你是经验，还可以告诫后人。可是爬不起来就可惜了啊！今生有这么样一个法身慧命，就这么啊不小心啊就这样子毁掉了，就很可惜了。啊，以前我就是在帮助有一个人，他找一些问题，他都、就是。那个诵经的时候会大叫，那个众生侵扰他的身，他就一直叫一直叫，我就把他手，他叫我把他手绑起来，好，我就慢慢翻经典给他念，好，翻经典给他念，啊，那你看这么辛苦呢，到现在还没好，所以这个，然后他如果说他自己不把自己绑起来的话，他手会去撕经典，因为那个众生啊会叫。会控制他的手，啊，把他经典撕掉。你看这么危险啊！啊，所以大家不要看说哈，这种深入深山有猛精进，还是要按照佛陀所讲的哈，平常心。那么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哈，不像以前那么立根，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境界又非常的多，所以佛陀老人他老人家真的很慈悲，给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名，那是最简单又最稳当的法门，最简单又最稳当又最殊胜又最直接。你很多人走藏传走了很久很久很久，到最后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黄念祖老和尚就是哦，不是老和尚，黄念祖老居士，他就是最好的示范啊，到最后还是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学密学那么久了，还可以帮人家做灌顶的哈，他都还要念，他都是劝人家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他往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就是《无量寿经》的解释，最后一部著作就是这个。我们还要想什么？好好的把佛念好，不要想太多了，不要想太多了。以前我还跑到坟墓哈，那个跑到坟墓去住啊。还有那个有些居士跑来看我，还被吓跑，啊，有一次下雨天，那有些居士还跑到坟墓来看我，就在外面一直叫一直叫，然后我没回答，也在那里打坐哈，没有回答，然后在外面又没听到他声音，因为下雨，结果叫一叫，他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吓跑了，好，然后吓跑之后，这个他再来找，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这个经验。我说，后来我才讲了，我觉得我自己太刻意了，修行不要刻意，哎，真的不要刻意，修行一定要平平常常，没有必要跑去 一定要，好像觉得，好像说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哦，有住过坟墓哦，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要是这种会害死自己，会害到别人。所以我就劝人家说，不要这样，你就平常心在寺庙好好修就好了。哎，平常心好好修就好。我现在就绝对不做这个的。我绝对不会去这样子做。我觉得还很庆幸没有出问题。我觉得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出问题。我很感恩三宝啊，冥冥之中还让我能够好好的在这里讲课。所以这些错误的这些经验呢，都是啊，我也很忏悔啊，很忏悔这个以前的这种种种了。所以我现在就慢慢的很多东西就觉得就平平常常就好，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柴火来劈劈柴火啊，烧个茶喝喝茶啊，慢慢的看书啊，准备晚上讲课，平平常常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刻意怎么样呢？你一旦刻意就是你准备要有问题了啊，千万要注意，一旦你刻意要怎么样，就是你准备要怎么样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会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觉照自己，觉照自己，凡事平平常常。所以以前有些老和尚就修到很平常。所以我常常亲近有几位老和尚，能够走到老和尚，表示他已经经历过非常多了，好好稳稳当当，还没。能够到老和尚没几位呢，真的没有几位。一个人能够出家小那个年轻或是稍微壮年的时候出家，到老和尚没几个呢，没几个。有一次我听慧律法师录音带，美容那时候他在美容主持德音社的时候，70位比丘。后来他在那个录音带讲说，他到那后来他在慢慢算，只剩17个比丘。你看70个比丘到后来只剩17个，那这17个要到老和尚还能剩几个？所以很不容易的啊，这个是，所以我们还是老实念佛，平平常常的，就像印光大师一样，这么平平常常，好好的一句佛号，好好的念就好了，不要太刻意。不要有那种好像以前呢讲说和尚不作怪终身不来拜，我们不要有什么刻意的那种怪怪的事情跑出来不要刻意给人家觉得你很特别噗噗话就好了噗噗话就好了，这噗噗话是最安全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个精进波罗蜜。